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5月16号到5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再悟思。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过去的生命是唯思的，以后这个宇宙不是建立在唯思的基础上的，一切都变得更加好了。学了以上的法，我目前悟到思是一种不完善的状态。以前旧宇宙的生命可能认为思可以保护自己，保存自己，壮大自己，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归根结底是虚幻的，因为思会导致整体的毁灭，当然也包括作为整体的一员个体生命自己的毁灭。而我还感到在思的基础上，生命可能更注重的是所谓自救的概念，而不是更注重为整体的概念。那么当危难来临时，可能就第一注重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而有时候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自保的优先考虑，会造成某种程度上对整体置若罔闻，最终导致整体环境的恶化，也危及到了个体自身。这其实是旧宇宙的生命智慧和能力不足的体现。我还想到，也有可能因为客观上旧宇宙的机制不那么完善，所以导致其中的生命感到不为思就没有安全感。我还因此联想到，在我们修炼的过程中也会体现出思，比如在遇到磨难时，首先考虑到如何具体地解决自己眼前的问题，而不想放下眼前的问题去学法对照。在别人对自己不好不公时，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不是，首先想到别人这么对待自己，那以后自己还怎么过日子，自己的安全和舒适还如何保障，而不是先去找自己的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些不正确的表现已经就是在优先考虑自己的所谓自救，而不是去考虑整体，包括考虑别人，包括考虑自己修炼上的整体的提高，包括考虑正法的整体需要了。同时也体现出没有信任整个大法的机制。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自私的表现最终也不能真正的保护了自己，却会使事情更加糟糕，这样也就体现出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不足。我想到我们曾经是旧宇宙中的生命，带着我们以前所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来到人间，现在我们终于得法了，那么我们在修炼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人际上的矛盾，思想上的苦难，会不会也有我们以前在自己世界里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在这人间用另外的某种形式的再演呢？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把它仅仅当作人中的苦难和矛盾了，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是解决自己世界里的问题的机会，向大法求救的机会，来认真地对待学法和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了。我想到大法开创的未来会极其美妙，而我们只要放下以前的不正确状态，而去符合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会体会到那种极其美妙。我想当我们还在以旧宇宙的认识把思当作是自己真正的得到实惠，而把无思当作可怕的不可想象的牺牲时，其实还是没有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到无思的意义。我想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讲，思无思的概念绝不像常人认识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思想道德的如何如何，而是应该从真正的理性上来对它进行深入的认识。 以上是我目前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慈悲指正。
越最后，越必须严肃对待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前几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前一段时间，母亲同修98年得法，去小姨同修08年新得法家里住。母亲同修去的时候，将师父的法像用相框框起来的师父照片也带去了，但小姨家没有合适的地方摆，于是就把师父的法像放在了摆小姨家人照片的高低柜上，跟其他照片摆在了一起。当时母亲同修并没有在意，并在柜子下方的一块类似汽车挡风玻璃一样的厚玻璃板上，给师父摆上了供品。第一天家里来人了，母亲就把师父法像收起来了。等到第二天又有人来时，母亲没来得及把法像收起来，就顺手把师父法像反过来扣立在了柜子更高一层的其他装有照片的相框上，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等到来人走后，母亲跟小姨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沙发上学法，突然间就听见像打响雷一样巨大的一声咔嚓声，把他两人吓了好一跳。起来一看，赫然发现给师父摆着供品的很厚的玻璃板，就像被人拿一个大锤子从上到下垂直砸下来一样，砸了个粉碎。玻璃板的半边是扩散状碎的，碎了满满一地的玻璃，而另一边是齐刷刷的直线断裂。当时母亲跟小姨都惊呆了，谁也没有碰，也没有外物打击，这么厚的玻璃板怎么就好端端的碎成这样？母亲立即向内找，一开始找不到自己错在哪了，也没做什么事情啊。后来母亲终于悟到，师父的法像怎么能跟常人的照片摆在一起供啊？最严重的是，当时还把法像倒扣在了常人照片上，这是对师父多大的不敬啊！这简直是犯了天罪呀！母亲同修意识到这一点时，真是吓出了一身汗，立即端放师父法像，向师父认错道歉。后来姨夫常人干活回家后，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叹不已，这么厚的玻璃碎成这样，得用多大的力量呀？以前还对大法似信非信，这回可是真信了，这可是没法用常理解释的，真太不可思议了。母亲昨天回到家来，向我讲述了这件事情。经过切磋，我们认识到正法修炼已经走到尾声，旧势力的因素绝不甘心毁灭，也绝不甘心让我们修成，因此各种非法考验就越来越严肃严格。我们每个弟子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真的如师父所说，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啊，大法弟子的一个念头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何况实际行为呢？更何况是不敬师的行为呢？一念一行一出，那就是滔天大罪呀，真的太危险也太严肃了。最后的最后，一定要走正，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行，不然后悔无处哭啊。认识到这些，母亲同修再次跪在师父法像前，再次诚心向师父道歉，弥补过错。是啊，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每个弟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所给所成就的。无论我们每个人对法认识如何精进与否，都绝对不能在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尊师尊法的根本问题上犯错呀，那真的是太严肃了。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也谈不二法门。以前也曾经看到过爸爸这些藏书，都是一些古人名著的硬皮精装书。当时在翻了几次后，觉得修炼人不应该看常人的书，应该守住心性，把握好自己，就将他们束之高阁了。事隔几年，这次因帮妈妈搬动家具，十多物品又看到了他们。因为最近不精进，不进则退，同样的事发生在今天，却将以前的心性体悟忘得一干二净。翻了几下却觉得好，还想带回去给孩子看，捧起来就不想放下了。看了很久，终于在妈妈的催促下合上了书。当时看了两本古书，一本讲的全是古人的种种智谋，各种奇案的叙述和侦破及心理分析，看了之后觉得空间场产生了阴暗恐惧的物质，当时只是觉得不对头，却没有进一步向内找。别一本则是将《菜根谭记》《小窗幽记》《围炉夜话》等有关内容合一，除了原文译文之外，还加进了别人的评注和见解，其中评注和见解中同时引用了大量有关儒释道等修炼方面的各家各门派的内容。当时看了之后，我却觉得相比时下那些现代的文学作品，这些评注和见解在常人的理论中已经是很有道理的了。因为毕竟是修炼人，所以在合上书后，对自己耗用了几小时的时间来看这些常人的书感到不对头。后来发展到心神不宁，妈妈要我学法，我却觉得在这个环境已经学不进去法了，不知为什么一心想赶快离开，飞快地逃走了。走时还将爸爸的藏书带走了，要拿回家给孩子看。回到家我还是心神不宁，惶惶不知怎么办，终于决定去同修家学法。这样跟同修待了半天，心里才觉得好多了。晚上吃完饭，我先把爸爸的藏书给丈夫看，说如何好。丈夫当时没有理会，我又将他们给孩子看，孩子在写作业，暂时没有时间。半夜里被一个真真切切的噩梦惊醒了，妈妈和爸爸各驾驶一辆车，但是车头却自己拐错了方向。当时妈妈在车里低头忙别的，居然还不知道，叫也听不见，爸爸则麻木不仁。我见车头自己拐错了方向，很惊悚。接着有一个很高大的变形金刚之类的机器人开始抓人，我吓得四处逃避，丈夫抱着孩子很轻易的就躲开了变形金刚的魔爪。而且这个在我看来很高大的邪魔，丈夫作为一个常人跟他交手时却几乎和他同样高，丈夫用手抓住他的一只魔爪，他就不敢攻击了，又朝我抓来。我当时贴在高墙上吓得动不了，他一伸手却抓住我的一只脚。吓醒后我回过神来，起来发正念清除邪恶，解体这个梦，同时赶快向内找，回想白天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想起来了，我看这些不应该看的书，一下子明白了，是我心不正招来了变异的邪恶生命。变形金刚就是那些各家各门派修炼的理论大杂烩邪变合成的怪物，虽然是金刚，却是邪变的变形的。丈夫因为没有理会，没有看那些书，所以他不怕，而我看了就是要了，他就冲我来了。我非常后悔无意中还是触犯了不二法门，还是修得不扎实，糊里糊涂的所作所为就不在法上了，被邪恶钻了空子。特别在放松修炼的时候，所处的常人环境中随手拈来的东西看进去，就已经在自己的空间场范围内产生了这类邪恶的生命与败物质了。平时发正念清理都不容易清理干净，怎么还能有意无意地往脑子里灌呢？真是惨痛的教训啊。我悟到现在常人的东西，无论你认为的好的方面也罢，不好的方面也罢，已经没有不乱的了。现在从常人中去有意挑选还稍微好点的东西，最后不但找不到，反而还会不知不觉中被其反制，毁了自己。修炼人最好连看都不要看，连碰都不要碰才最干净。 写出来是为了提醒同修，任何时候千万把握好自己，除了师父和大法，尽量的不要往眼睛里、耳朵里、脑子里加任何东西。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里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不是师父安排的东西，往里加什么都会搞乱师父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和修炼机制，破坏自己的修炼这条路，特别是在不精进的状态下，特别在寂寞、无聊、空虚的时候，这类的考验就越厉害，邪恶就越容易得逞。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太多了，大家千万注意啊，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向内找，口内硬块立即消。早晨上班后，把昨天修锁的钥匙送给了单位食堂的小李，他很客气地叫我吃早点。其实我在家已经吃了，但是心里想反正不要钱，就自己动手舀了一杯豆浆，拿了一小块的油炸馒头和一个鸡蛋。吃完后才感到下嘴唇里面有点疼，用手一摸，有一个接近蚕豆大的硬块。我心想，没吃坚硬的东西怎么被打了硬块呢？可能是贪了小便宜才这样的。我是个修炼的人，是自己错了，悟道，不管是修炼人还是常人，只要是自己做的事情，都必须承受这件事情的结果，那就是做好事得善报，做坏事得恶报，这是宇宙的理，任何空间都受这个理的制约，包括常人空间。嘴唇上的硬块就是贪小利的结果。一边想一边用手摸嘴唇时，感觉到硬块好像比先前小了些。边走边想，作为大法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自己做了不好的事造成的，也许是自己前世种下的因缘造成自己今生的结果。再无意识地用手一摸，硬块奇迹般的不见了，真是不可思议。此时联想到《正见周刊》里的一篇文章，今生苦难前世的业债，感触甚深。同修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多年，长期承受丈夫的怒气而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当她倍感委屈，心潮起伏，在似睡非睡时，但感觉自己主意识很清醒，看到了自己前世与丈夫的恩怨过程，就不再怨恨丈夫了，家庭和睦了。他十分感激师父为他解开了心结。我悟道，人今生的贫富、贵贱、恩怨、痛苦或幸福、健康或疾病等等，都是自己前世或前半生所造下的业，今天只是去承受而已。不要去埋怨别人对自己的不公，也不要去抱怨自己命运的坎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讲，因为常人社会就是这样的，生老病死就是这个状态，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业力轮报，你欠了债就得还。
去掉抱怨指责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突然悟到，在自己所处的各种环境当中，身边的人都是值得你去珍惜的，无论你认为的是好是坏，因为从某一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来帮你修的，都是来帮助成就你、圆满你的。昨晚在街上骑车时，路过两位步行的男女，正在对话打嘴官司， 在路过他俩的一瞬间，恰好听到女的笑着说：“你坏到心肝了。”男的马上接应：“就坏你，坏的就是你。”我听了诧异，马上向内找，我哪里这么坏，让我听到这般对话。因为我知道他俩的对话对应的是照我的一面镜子，我就先从他俩的对话里面找我自己。我是这样找的，女的虽然是笑着说，但是话里间接性的隐藏的是抱怨指责的心，男的则直接表现出不叫人说的心和争斗心。我就知道了，我要修去的是隐藏的间接的抱怨指责的心，不叫人说的心和争斗心。这几天家里老人常人并未住院，亲戚轮流陪护，我的心却被带动得七上八下，因为对老人的情，伤心的想起来就哭，要割舍的是亲情，出于对磨难的对抗，心里老是找常人亲戚的不是，不是这个考虑不周，就是那个照顾不好，要么就是带着恨意，抱怨这个亲戚在事发两天前，有意阻碍我去看望老人，否则可能就不会出事了。那个亲戚在事发前三天，当我提出让老人到我家住方便照顾时，却被怕麻烦拒绝了，否则现在也可能就不会出事了。虽然知道这样想不对，常人的生老病死是有定数的，不是我去看望一下或换个地方住就能化解了的。我和家人同修发正念求师父，师父，如果是老人到寿了，那边等着他转生，我们不拦，但如果是邪恶迫害，绝不答应。老人是明真相的众生，是属于新宇宙的生命，是归师父管的，不准邪恶插手迫害众生，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可是心底里那些抱怨指责的念头却总是挥之不去，甚至在和亲戚说话间还不由自主地带了出来隐藏的间接性的抱怨指责的话，猜疑亲戚发现不及时，抹杀了亲戚全力抢救老人出的力，破坏了家庭关系，伤害了亲戚，连自己都吓一跳。幸亏家人同修及时帮着圆融，可是因为话已出口，还是在亲戚间的关系上起到了负面作用，自己心里却是既后悔又矛盾。不止如此，当那位亲戚到我家取给老人准备的送老衣服一起去医院时，自己还冷落他，还怪他给老人拿钱治病不积极，故意在他面前大声说：“我得拿点钱去”，以此来刺激他，连我这个比你小的晚辈都出钱，种种恶性我都觉得惭愧。我悟到，当我们一张口抱怨指责别人的时候，已经善心全无，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修来修去善心都没了，还修什么？当心生抱怨的时候，必然会出口指责对方，或当面或背后，或直接或间接，既伤害了别人造了业，又没守住心性，掉了层次。在观难面前没有向内找，修自己，提高心性，转化业力，消去业力，长自己的功，还人为的制造磨难，难上加难，还把矛盾反映到常人中来，这是修炼人的所为吗？心和口是对应的，修口和修心是相连的，不是把住嘴不说话就不会造业了。当心里过不去时，你即使有意的捂住嘴，使劲克制着忍住一时，过后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往外冒造业的话，捂都捂不住，不断地给别人身上加不好的物质，往自己和对方的空间场中扔垃圾。因为那个心不去没有用，那个抱怨指责的心才是制造败物的根源。通过我们这个大家庭，每个人在孝敬照顾抢救陪护老人方面的表现衔接配合，我还体悟到每个人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只能体现在某一方面， 而整体配合是最主要的，那个力量是最大的。大法弟子在整体的配合上体现出来的个人能力也只是一个例子，而整体配合好，发挥的整体能力，那个力量是最大的，那个力量才是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伟大，真正的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实法从身边做起。几天前学法时读到《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引起了自己的思考。师父说，某市一个辅导站站长到一个工厂去看练法轮大法的学员练得怎么样，那个厂的厂长亲自接见他们，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他们这样一做，把整个厂的精神面貌全部带起来了，厂子经济效益也好了。你们这工这么厉害，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我也去参加。想想修炼之初，因为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在修炼，所以时时处处都想给人留下对大法的正面印象。尽管对法的认识上很有限，但至少内心里是这样想的，尽量的去做好。可是在随后的这几年里，有些懈怠，有意无意的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掩盖对于名利情的执着。记得单位里有一种叫做360度的考核，一般是找该人的上级、下级、同事及客户等十几个人来全方位考察其工作态度、成绩和待人接物。试想，如果有个机会，有人询问自己的家人、同事、邻居、朋友对自己的看法，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他们对大法的态度，结果会是怎样呢？有多少会是正面的，有多少会是负面的呢？想一想不禁汗颜。然而自己每一天的言谈举止确确实实在影响着他人，影响着他们对大法的态度与能否得救。自己对于这一切怎么能够视若罔闻呢？有好几次妻子说我洗碗时只注重里面洗干净，对外面却常常不在乎。开始时我没当回事儿，后来他三番五次的抱怨，不由得让我对此反思。这情形有点像是自己的修炼，因为知道修炼人要纯净自己，所以内心里还算谨慎，尽量照着法去做。可是在与人交往，时常大大咧咧的，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和所造成的影响。有时是以符合常人状态为由来给自己找借口，有时觉得自己太忙，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可是这些都不是一个成熟的大法弟子应有的表现。如何在时间紧的时候还能够对众生慈悲？如何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自己看似焦头烂额的场合里，依然保持大法修炼人的正面，从而超然地对待这一切，才是法对我们的要求。在常人看来，就是自己平和的心态，善解人意的正面态度，及设身处地的为其考虑。常常为自己是修炼人，是大法弟子而感到幸运。可是环顾周围身边的接触到的人们，在自己修炼的十几年间，有多少人切切实实地从自己身上看到真善人的动力，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了呢？自己学法时能体会法的内涵，做大法项目时能感到紧迫，为什么在生活一点一滴中就不能做好呢？一个生命表现上可能不好，那往往是他业力和人中形成的观念造成的，其生命本质主体可是代表着相当大的生命群体在等待着得救。大法已经红传20年，迫害也已经持续了13年，如果我们不尽快做到这些，为这些生命的未来负责，剩下的机会还有多少呢？最近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时有一些体会，因为是当地的活动，所以大部分都是本地的同修，有很多是自己所认识的。奇怪的是，每当我看到同修时，脑子里常常想到的是其缺点， 甚至是过去看到的、听到的关于他的一些执着，因为我知道这些念头是不正的，与思想业有关，所以尽量的去排斥它，可还是没有根本的解决。后来当天国乐团开始演奏时，内心里很受到震撼，尤其是乐团里的同修们已经变了样，那些缺点和执着见不到了，每个人都是金光闪闪的正实法的例子，不分彼此。由此悟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来源之处，带着种种的偏离了法的、败坏了的因素来到这里同化法和住施正法。在这个过程中，一边继续纯净自己向更高层次升华，一边再以不同的方式救度众生，所以中间会有执着和不足暴露出来，他们也会在同修不断的努力中同化法中渐渐的去掉。反倒是当自己过分的在意这些时，甚至对同修昔日的不足仍然念念不忘时，既对自己的修炼没什么好处，更可能会对同修造成干扰。通过学法理解到，那些旧势力就是对大法弟子看不上，从而造成了层层的对正法的干扰。我们作为大法修炼者，作为大法弟子，就要去正面的看待同修，珍惜其历史上走过的这些正念支持，从而共同走好就是正法的路。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众生对我们的期待。每当观看神韵时，看着舞台上大法弟子们从内心流露出的微笑，在散发着正的能量，救度着众生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所以也就能够做到完全以正面的态度来支持同修，来慈悲众生。
轮回故事：解体青蛙王子的魔咒。格林童话中，青蛙王子源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古代欧洲，有两个相邻国家，为了和平友好相处，两个国王每年都有一次会晤。王子和公主就是在会晤的宴会上认识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在城堡外的一条小河边约会。王子和公主纯洁的爱情遭到河里母蛤蟆精深深的妒忌，她就是这片森林里的女巫。这一年，王子如约来到河边，母蛤蟆精跳出水面对王子说：我在这里已经修炼了几百年，却被你们给搅和了，你们不让我过好，我也不会放过你们，我要把公主变为蛤蟆，我来做公主。王子听了勃然大怒，没等他说完，就拔剑向他劈去，可是剑还没落，自己却变成了一只青蛙。女巫警告王子说：只有公主答应你三个要求，你才能恢复王子的形象。一，公主邀你到宫里参加宴会。二，用公主的餐具吃饭。三，和公主睡在同一张床上。只有在一天之内同时完成这三件事，才能解除魔咒。但是不许说出你是王子的身份，而且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了你将永远是只青蛙。女巫带着邪恶的笑声消失在森林深处。这时公主来到河边，四处寻找，却不见王子的身影。青蛙在公主脚下急得乱蹦，天就要黑了。焦急不安的公主准备返回城堡。青蛙情急之下大喊一声：公主，带我回城堡。王子没想到变成青蛙还会说话，可这一喊却吓坏了公主。公主头也不回地跑回城堡。公主回国后得知王子就是在那一天失踪的，而且一直杳无音信。一年过去了，公主又来到河边，等待王子的出现。青蛙王子已经在这里煎熬了一年， 怕吓到公主，就轻声地对公主说：公主，你想知道王子的下落吗？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件事。公主看着地上这只丑八怪，打心里感到厌恶，但是为了王子，勉强答应了青蛙的请求。公主感到又害怕又恶心，就用手帕做成篮子，提着青蛙进了城堡。进了城堡，就把它放在角落里。宴会开始了，青蛙急了，就跳到宴会大厅，要求公主兑现她的承诺。国王问明原因，命令公主必须履行诺言。于是，青蛙用公主的餐具享用了一顿晚餐，然后又来到公主的房间。可是这第三件事，公主太难做到了。看着这只丑陋冰冷的青蛙，就恶心得浑身发抖。时间一分分地过去，马上就到半夜十二点了。青蛙有些绝望了，如果魔咒不解除，它也不想活了。就在最后一秒，青蛙从床上向窗外跳去，准备自杀的一瞬间，救王子心切的公主一下把青蛙抓住，扑倒在床上。这时魔咒解除了，青蛙变成了英俊的王子，两国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格林兄弟回忆起那一世的经历，哥哥与弟弟讨论，结尾不能那样写，因为小朋友会不理解，而且会误导小朋友。东方讲涵养，讲忍，即使不喜欢的事，也会委曲求全，而西方人性格比较外向，高兴和不高兴直接就会表现出来。纯洁美丽的公主不该有那么复杂的思想，思想出来应该直着走，不左右逢源。所以为了归正思想，就把结尾写成公主把青蛙摔在了地上，解除了魔咒。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把青蛙摔在地上是对邪恶安排的否定，所以能解除魔咒，这是正法理，这也是邪恶的旧势力给王子和公主设的疑难。王子变成青蛙只是一种假象，如果王子堂堂正正地回到宫中，心想我就是高贵的王子，一正压百邪，魔咒也会解除。相反，按照邪恶的安排答应三个条件，反而会走弯路，因为那是接受邪恶的安排。这不只是个人利益方面的忍让或者遵守诺言，而是彻底否认邪恶势力的安排。如今王子和公主成为了大法弟子，江大蛤蟆利用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政制造恐惧，迫害宇宙真理真善忍的信仰，试图通过历史上的安排让人们重蹈覆辙。但是邪不压正，我们要肃清魔性，做好三件事，用坚不可摧的正念走正伟大的正法之路。
修炼故事，到天安门去贴标语的经历。99年720救人的大法被邪党抹黑镇压，我们到故宫贴真相标语，利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一，到天安门去贴真相标语。自从720邪党迫害大法，诽谤师父，我地区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去证实法，为师父讨回公道。我和宝莲、化名共三次上北京，2000年和2001年都被当地610恶人从北京非法劫持回来，送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几个月，还勒索钱财。2002年我们再次上北京，我们准备了两条红色条幅，一条是法轮大法好，一条是还我师父清白。于2002年4月，我们绕开本地火车站警察的拦截，乘公车到外地，再坐火车到北京， 另外空间的邪恶阻挠我们。在车上，宝莲上厕所，他指使恶人关厕所门，把宝莲的手指卡破了，指甲都脱了，流血不止，他的脸痛白了，包了一大卷卫生纸也止不住血。我心里就求师父帮弟子止住血，同时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铲除阻碍我们上经正实法的邪恶。一会儿，宝莲的手在师父的呵护下止住血了，就是手痛得不能放下来，他就将计就计，幸好是只右手，他就用这只手立掌发正念，一直到西站下车。下车往出口走，邪恶又指使人来阻碍我，后面的人把我推倒，把我的脚跌了，痛得我不能走路，我只好手搭着宝莲的肩膀头，一跛一跛地往前走。快到出站口才发现，几个警察在检查身份证，查得很严。这时我俩就紧张起来了。宝莲说，怎么办？我说，只能求师父保护我们，一定要闯过去。我们镇定地走到警察跟前，警察正在检查左右两边的人，有个女的没有证件，正在拉拉扯扯的，我俩趁机就挤过去了，这才松了口气，谢谢师父保护我们过了一大关。一出站口，我俩坐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下车后进了天安门门洞，到前院一望，满院子游客，有的在观看，有的在照相，有的往后院去参观，真是热闹非凡。我俩在右走廊上找个地方坐着休息，发正念，发正念后就把条幅背面贴上双面胶，就求师父挡住警察的视线，不准他们看到我们贴条幅。我俩一人瞅准一根电线杆，走到杆子前站着，看到那些像纸老虎一样的警察，三个一群，五个一群地握着枪，在人群中来回巡逻。我等警察一过去，马上把条幅粘在柱子上，往下一抹就贴上了，顺着人群就出去了。我在天安门外等了20分钟，宝莲还没出来，我又返回去找他。我进去看到他望着条幅不眨眼，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不出去，他说，我贴好条幅后一会儿就看见有人指着条幅标语叫别人看，有的看得目不转睛，有的伸长舌头感到惊讶，有的伸出大拇指表示了不起，真有意思。正说着，警察们发现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标语，吓得脸色都变了，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赶快去撕标语。我们趁机出了天安门，马上坐出租车往西站去，买票乘火车平安回了家。回来后，我们与同修们交流此事，他们也很感动，说我们有智慧。我们说智慧是师父给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二，利用三月三庙会挂真相条幅标语。我家乡有一座大山，山中有座古庙，庙前有两口井，听老人说井水很灵验，传到远方，临县的人都来烧香，打井水回去给病人喝，可治病。自中共建政以来，逆天叛道，把庙里的和尚撵出了门，把庙拆了，把佛像砸了，只剩下场地了。后来当地干部为了发财，重新建庙，买了几个大菩萨佛像放里面，派几个单身汉照庙，香客游客要买门票才能进门。每年三月三庙会来的人特别多，上万不止。每到三月三前两天，庙里请厨师办酒席，请乡镇干部、派出所、各村干部吃喝，帮庙里维护秩序。当地学员利用这个好机会，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真相。记得2001年，同修送来20个长条幅，1000多份真相传单，我们分到人，3月2日晚上一起出去做。我和宝莲配合，我们抬一个长梯子搭在一根电线杆上，我刚上到梯子上，就来了一辆摩托车，亮通通的奔驰而来，我们慌忙抬着梯子跑，跑呀跑不动，摩托车飞快从我俩身边冲过去。我说我们真笨，抬着梯子跑， 难道梯子怕人吗？第二次我又爬上去，刚要挂，又来了一群人，我俩就扔下梯子在附近隐藏起来。到这时人越来越多，有做生意的，有外地来烧香的人。我悟道，我俩是做最好的事，不是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跑呢？在怕什么呢？那要是邪恶看见了，不钻我们怕的空子吗？况且走路的人都是要救度的众生，烧香的人心要虔诚，走路不会东张西望，他们会去管闲事吗？那些地方官们白天都到庙里吃喝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干这事。我们应该放下这怕心，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出自红银威德。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俩堂堂正正地去挂，我就又上梯子，不慌不忙地把条幅挂好了，一里路挂一条，全挂完了，我们抬个梯子也没人问我们。3月3日早上4-5点就去发传单，等返回的人捡，下午大批的人群往回走，忽然看见路边树上都是传单，人们纷纷捡起来仔细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很快揣兜里回家好好看，1000多份传单捡得一张不剩。沿路电线杆上挂的条幅，人们惊喜地看着，指指点点议论着，今天收获真大，看到这么多奇迹。下午2点烧香的人基本走完了，那些当官的吃喝完了最后才返回。走在路上看见那些红色的条幅标语在空中迎风飘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金色的大字放射耀眼的光芒，把那些头头们震撼得目瞪口呆，慌忙打电话叫各村干部来收拾这东西，他们害怕饭碗保不住。以后挂条幅，师父就给我们智慧了，用3节活动的钓鱼杆子，又方便又好挂，挂得又高，恶人摘不掉，管的时间又长，震慑邪恶的力量更大。3印资料开小花。2004年我跟着二儿子到城里住，儿媳到深圳打工，我就带孙子，那时大孙子8岁，小孙子只1岁，大孙子上学要接送，小孙子要我带，买菜做饭家务事一天忙个不停，学法练功时间保不住，讲真相的事就更难说了。2005年城里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对农村学员的资料就供不应求，协调人找到我，想在我家开一朵小花。当时我想，孙子这么小要人照顾，挤不出时间来，我不能担这个重任，协调人左右为难。后来我再三考虑，做真相资料太重要了，关系到大法弟子救人的需要，我不能以照顾孙子为由袖手旁观推卸责任，我要完成助师正法的史前大愿。但是在困难面前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中打转转，我想只能把小孙子送幼儿园才能解决问题，老师嫌孩子太小拒收，在我的苦苦哀求下，老师勉强收下了，我的大问题解决了。协调人很快就帮我买来一台佳能的法器，需要的工具及耗材，再找来同修教我怎么打印，我做资料，宝莲当协调，我俩又成了如意的搭档。前一个资料点小花遭破坏，又一朵小花就在我家开放了，弥补了前一个资料点遭邪恶破坏带来的损失。刚开始做资料心血来潮，以为事做得多心性就提高得快，把学法修心忽视了，结果做的资料质量差。宝莲说，你做的真相资料没有别人好，发出去能救人吗？我发现自己老是向外找，字迹不清楚就怪粉，如有半边字就怪心字，如卡纸就怪纸潮湿，如机器不转就说机器有问题，老在协调人面前诉苦， 还错怪他买水货材料。后来我看了资料点同修的切磋文章，找到了我和他们的差距。那些同修都是遇事向内找，心性到位了，问题迎刃而解。我加强了学法，下午还到学法点学两个半小时法，坚持四个整点和晚上七八九点发正念，坚持晨练遇事向内找，修去各种执着心，早上就做资料，做起事来很顺利，打印的资料质量好，清晰美观，看着就舒服，发出去世人看了会让他们升起正念，从而救了他们。在正实法的路上，只要我们出正念，师父处处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师尊洪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精进多救世人。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